那我们就把电脑打开了。今天的网络好像有点怪怪的，敲了半天。啊，有了，还真慢。各位朋友，晚安。今天是我们的第六章的第841节哈。我们在840节提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事实上病毒在我们身上，它随时都在，而且还蛮多的，一大堆一群的病毒在你身上。没有病毒的话呢，你活不下去；没有病毒，你没有办法生存。那病毒在你身上，其实它做的工作呢，就是帮助你的身体的运作。那什么时候，病毒会启动，然后呢，来变成一个致命的，或者是说，很严重的一个类似像死亡事件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哈、哦？那是你启动它的啊、哦。所以他一开始他提到说。我在书上就是835节，我说过，琼斯镇的人在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而且是算是行很多善事的一个基督教团体啦。那后来因为有受到一些攻击，他们就搬到圭尔那去。然后美国这边也派了一个议员要去调查，就在调查的这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把那个。一人给杀了，然后就集体将近1000个人集体自杀嘛，哈、哦，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那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样一群善良的人，会这样集体自杀，又杀了人呢？因为来自一种绝望，是一种流行病。什么叫流行病呢？是思想的流行病。当你觉得无路可走，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若问爱情故，生死皆可抛。真的有爱到很深的话，你会觉得说生命也无所谓了。那恨一个人的话，你可以恨到把自己的生命结束掉，或者是就这样消沉下去。所以思想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会觉得说病毒好像一个实质的，有一个病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其实在这一章的下一章，你们刚才有听到844节吧，他有提到一句话，他说其实物体就是你想象出来的，物体是想象出来，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不管任何的你看得到的物体，它事实上是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也就是说任何东西它有意识的，它是由意识而来的。那么换言之，既然物体是想象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创造力工作方式一定要谈到想象力嘛，一些想象力，脑力激荡术，或者是一些想象力的一些方法，因为物体是想象出来的。好，那连死亡都是一个流行病，不是这个病毒是流行病，信念可以是一个流行病，他说，那个例子。很明显的是一个自杀的行为，当然了，因为有毒药嘛，你看到有毒药，所以是毒药杀人嘛，好，那一样的情况，如果有同样的数量的人，将近有1000个人死一种疾病，像我们之前的那个 SARS， 或者是天花，不管是什么，那么这样的病毒就成了恶人了。你看现在有流行病嘛，那你被传染了。那显然是不小心吃到脏东西，或者是最近我女儿到那个徽州去布道，她得了一个疟疾，然后到瓜地马拉又得了一个那个叫肠，那个叫什么肠病毒，对，肠病毒。好，那感觉上好像是他是吃东西不小心嘛，但是 我自己很清楚，当然我不能够这样跟他说，因为他还没有这个概念。我自己很清楚，因为 他以前在家里他养尊处优嘛，到那边去他有很多信念是冲突的，他有很多地方是冲突的，所以很明显的话，这个恶性的疾病或者是任何的病毒的启动，它其实是来自于跟你的思想是有关的。所以当你得到一个天花或者是病毒或者任何疾病的话，那么这个病毒就成了恶人。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我们把病毒把它形容成那个琼斯镇的那个毒药，那毒药是不会伤人的，不过你拿毒药来喝是会死的。那病毒它虽然是毒药，但是是你自己拿来喝的，平常它在那边是没事的，它平常跟你和睦相处，而且在帮助你，可是是你启动它的，就好像你把毒药拿来喝一样。所以涉及的病毒成了恶人，就好像涉及这个圭亚那的事件的这件事情，应该不是那个毒药的问题，而是人的想法的问题嘛。好，禁止啊！为什么美国可以公然发射？他们主张公然发射的人是说枪不会杀人，是你的思想拿着枪去杀人，刀不会杀人，那你是拿着刀去杀人，所以刀跟枪它是没有罪的，毒药是没有罪的，病毒是没有罪的，身体生病的那个造成生病的那个原因是没有罪的，那是你去拿那个刀那个枪，在杀人，是你的思想出问题了，不是刀子出问题，不是枪出问题。那如果说你要禁枪，是不是连刀也要禁掉？那刀子禁掉，是不是连石头要禁掉？因为石头也可以打死人，所以这没有办法禁的啦。好，照以他们的说法了，但是以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觉得说，你看台湾现在你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要讨论思想跟病毒，还有身体跟健康的关系。首先他认为病毒是个具体的，我们这样认为了，我们认为病毒是实际有的，具有物质性的，那思想是空无的，是精神性的。显然精神性的东西是你无法去控制的，所以他说，但是你们要知道，思想你以为它是精神性的，可是它身体里面却有它具体的一面，我们刚刚提过了，你的身体的那个原因还是说你在心理上出了某些问题。我最近在想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很多年前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应该是刚开始接触赛斯吧，我爸爸生病得癌症，那我再回去台湾去看他，那我一个好朋友叫树，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一个佛教徒，那他刚好也回去，那个时候我们还正准备做一些佛教的一些团体活动，那他知道我回来打电话给我，那个口气是非常坚定的，他说Charles你现在过来，坐计程车过来，你马上过来，我在路边等你。他在哪里路边等我呢？他在溪头，在溪头下面的一个小镇叫什么鹿什么东西的鹿谷，对，鹿谷，在鹿谷，他说我站在路口等你，你要马上坐计程车过来。好，那我在想，天哪，我在台北，我坐计程车到鹿谷要花几千块，但是他说你不要管钱多少，你就坐计程车过来，好像钱他是帮我出，但是因为他认为那个东西很重要了，他个人的观点认为那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就坐计程车从仁爱路的医院呢，我就坐计程车赶到鹿谷去。赶到鹿谷去，那我还带着我的朋友去，我带着我约我的两个朋友从台中过去，因为我的朋友也是在医院上班的，我那个结拜兄弟，我们三个人去到那边，结果他拿什么东西给我们看，你知道吗？他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然后他皮肤洁白光亮到极点，然后身体真的很棒，身体也不胖了，就是 很苗条，但是就是身体很好啊。那不真的不太像是那个七十几岁、八十岁的老太太。然后他的介绍是这个老太太啊，她本来身体很不好，要死掉了，就跑去菲律宾了、啊。准备说在菲律宾死了，没有人知道，就算了这样子。就没有想到到菲律宾以后，身体居然好起来了。那为什么好起来呢？因为后来他自己觉得，这个人他自己觉得，他在菲律宾哦，因为菲律宾人煮菜哦，不是像我们用什么健康的什么橄榄油啦、啊，什么葡萄籽油没有，他们用最烂的，叫做椰子油，那个椰子很多。那你知道椰子油是很不好的，在我们说是很不好的油，因为稍微温度稍微下降，它结得跟石头一样的。哦，那这个老太太呢，后来回来台湾以后，她发现椰子油对她很有用。各位，你知道她是喝椰子油非常的好。哦，好，那我们有一个基本常识，假如说今天菜稍微煮油一点，你会觉得怎么样？这怎么还能吃啊？这么油，对吧？哦，然后如果今天你买肉的话，你绝对不会去碰那个有肥的部分，对不对？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你的身体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当然你以为你是吃了多少油就等于真的多少肥胖吗？同意吗？你喝了椰子油，身体怎么不会肥呢？
它有点那种灌肠作用，我现在听起来觉得。
但是它就是不管你是灌肠作用的话，既然食物到你的肚子，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算是说，你吃这一颗，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喝可乐，好，那它就是250大瓦，对不对？那一般来讲，我们吃东西，我们是算我一天大概2000瓦卡路里啦，卡路里，好，2000卡路里，那大卡，好，大卡。那我们的算法是按照我今天吃了什么，总共等于多少卡，不能多吃，因为吃了会胖，对吗？请问这是不是催眠？是不是暗示？好，那他喝下去就是叫做清肠，那你吃下去就叫回胖，怎么那么奇怪？
我猜了，
吃别的东西吗？
啊，
对，就是
他有吃了，但是
他应该是一个疗程。
这个我跟他并不是那么熟了啊，但是真的那个时候最后呢，我那个当医生的朋友跟当护士的朋友呢，他们也是各买2大桶回去的。那我呢，我也带了2大桶，可是到现在为止，我给我朋友一桶。因为他叫我从坐牵车从台北过去，好，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那个勇气，哦，包括我这个朋友他也没有那个勇气把那500cc 这样，他每天喝好几次这样喝了。那假如按照多少瓦多少卡来算的话，
我想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一个 period， 不会长期。
长期，他不但长期，他是今年长期。那他不但今年长期，他还用这个做成一些，他还拿一些解剖图。
下次有机会再 follow up 一下，这个人现在
还活着吗？
应该是还活着了，而且应该还不错了。哎，
希望
是。不是希望了，他本来就这样子，因为他本来该死的，他现在已经70-80岁了，他应该40-50岁就该死的。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其实在个人实相本质到第十几章，他有提到，其实真正是你对他的想法造成身体，而不是身体他自己是怎么样做的。因为你没有把身体那个自发性放在里头，身体是有智慧的。医生会告诉你说，你如果吃5000mg 的这个维他命 C， 它会排掉，你需要多少它只会要那些，其他会排掉，对吗？但是他会跟你讲有某些部分是不会排掉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在看武侠小说，看什么天山雪莲吃了以后功力会增加1甲子，那个看到天山雪莲你就看到1甲子，一吃下去果然就1甲子，其实这跟催眠师跟你催眠是不是一样？我们对某些食物就吃的会怎么样，我们就说我不能吃，因为吃了会肥胖，这个比你吃好，我说真的严重太多，因为你对自己有强烈催眠作用，而身体的思想的每一个，你每一个想法在你的身体上都有一个深入上的登陆， 刚刚你们有念到这一句吗？是。好，那我要讲说，如果这个小姐她的粉丝是一大群，虽然她是住在麓谷，可是我去的那段时间就很多人来拜访她，很多人去跟她拿那个油。哦，喝油居然可以治病，而且治百病。那如果说我的朋友没有那么确信的话，哦，那么他不可能说叫我从台北坐计程车到麓谷，他要让我亲眼看很多的 evidence。 好，那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现在是把它拿来跟赛斯提的东西来 做一个结合，因为我们本身已经集合成一些想法，对事情有一些固定的想法，比如说啊，这个东西都有多少卡，那个东西多少卡，吃下去就怎么样。我今天早上我还煎了十几个那个叫做什么韭菜盒子，那为了不让韭菜盒子太肥啊，我还把那个油先炸掉再去包韭菜盒子了，包韭菜啊，盒子啊。
所以 Charles， 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思想，所以去接受它。
不是给我自己吃的，因为我那个是要给别人吃的。你了解吗？我吃我才不管。
I see。
对啊。
韭菜盒子哪有
新
的
油？
不是，我是说那个椰子油
啊。
你买了，那你没吃嘛？就是说，
因为我没有生病的。
哦，你觉得那只是治病的？
我觉得那是治病。
好啊。
对啊。那其实还蛮香的啦，油是还蛮香的。不过这么多年，我想大概也不能用了，还一整桶在我的 garage 里面。
如果说你能够相信他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吃了就会有帮助。
对，没错。我只是没有了这个，你可以参考。我没有说他一定对，我只是提一个 message 给大家做参考。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朋友，那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那我知道那边有很多人给他治病都有治好。那因为我还带台中的朋友过去，我那台中的朋友其实还长期跟他 follow up。那台中的朋友一个在医院做事情，一个在当护士。那我们在外面讨论很久，
你敢问？我不知道。
你问啊。
我说你要，后来没给你爸爸吃，
他不相信嘛。
后来没有了。
啊，他不信还跟他拿了。
不是因为。
我是听你在这里讲，我才知道。
是啊。
你后来，但你进来。
他怎么喝嘛？那个时候不能喝，他那个是好像从洛杉矶回去，然后饿到是给他很多钱的，但是他不吃了，他到那个叫什么夏威夷玩，然后天天吃泡面，为了省钱，因为夏威夷价钱很贵啊，但他舍不得吃，其实都有给他钱的，那南奇的先生也有给他钱的，所以南奇的先生就很生气啊，气到不行，结果到那个好像航空。飞机上面吃太多东西嘛，造成。所以他说，你们认为病毒，是精神性，但是不是具体的，但是病毒它是有精神性的一面的，那你认为身体是精神性的，但是。思想是精神性，但思想它是有身体的一面，这是赛斯的观点。那他说耶瑟跟鲁伯都曾经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不叫一个病徒赶快去修行呢？一个修行的病徒就不会很单纯 的接受主人的影响，他会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说他会去掉一个负面的这个思想跟信念，然后去用他的能力去治愈主人翁的这个身体，这样不是很好吗？ 啊，两全其美啊，哦，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身体的病毒赶快去修行。其实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也在讽刺某些利用修行觉得能够达到什么东西的话，因为本身不是这样子的，然后所以他说啊，当你把思想看成是精神性的，把病毒看成是具体的，你才会这样的想法。因为病毒它就是思想的一部分，它就是你的思想的一部分啊，它根本就是你的思想，而且它是回应你的思想啊。好，他怎么会有一个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坚持他自己，然后不受影响呢？好，所以思想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身体，比如说你认为油吃下去就是会胖，单单这样的想法，你吃任何的油你不胖才奇怪，对吗？好，我在讲说在德国的话，他们专门吃猪油，桌上的调味品都是猪油，你们知道我讲过好几次了，烂掉了啊。所以思想不是只有影响身体，虽然它确实是有影响，而它代表着每一个触发性的刺激，一个思想它直接触发你的身体，它就像那个扳机一样 trigger 你的身体，它是一种触发性的刺激。那这个刺激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荷尔蒙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想说一个女的啊，男性荷尔蒙过强，所以很外向；一个男的，因为女性的荷尔蒙过强，所以很内向，不敢交女朋友。其实是荷尔蒙还是思想？是思想吧？好，因为思想会触发带来荷尔蒙的改变。好，那荷尔蒙的改变其实是一种思想的作用，哈，而且它在任何时候都改变你的身体，任何时候。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会触发一种刺激，然后改变你的身体。啊，那你的身体好起来，你以为是往往人治好了，其实不是，是你的思想触发了，然后改变你的身体。啊，所以你实质的身体，所谓的实质的身体，是有一个思想的身体生出来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版本。各位同意吗？你不会跟以前的那一条金虫认同吧？哦，更不会在之前的话跟要造成那一条金虫的那些食物认同吧？不会啊，因为那个不过是一个细胞啊，然后分裂变成两个细胞，像变形虫不断分裂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们的身体会长成什么地方有头发，什么地方有眼睛，那不是来自一种思想吗？我们叫做 DNA， 那 DNA 不是一种思想方式吗？不是一组思想吗？哦，还好没有长成恐龙，那两边有刺，晚上不知道怎么睡觉。哦，那恐龙有恐龙的思想，所以恐龙那个思想会造成那个结果，所以我们的实质身体生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版本是来自我们的思想的身体，是树一朵花了，一棵树呼叫的种子往它那种样子长的，种子种下去它没有花的样子，没有树的样子，可是它毕竟会长成花跟树，因为有一个树的身体花的身体去呼叫的种子往它向长。我们从小小的一个婴儿，然后呼叫着我们自己，慢慢往我们的身体长。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思想的身体去 call 我们的实质的身体呢？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版本。好，所以你的思想不只是在身体内触发化学反应而已。好，那但是我们连这一点我们都不相信哦。我有个想法，然后会触发化学反应，然后造成我的身体状况。假如你认为这个是对的话，那么你就不用看医生了，或者你看医生也不太会有用，因为他只看你现在的病情状况，但是他没有检查你的思想。高血压去医院，绝对没有人问说：“哎，你到底什么事情紧张啊？”哦，但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哦，天天开会开到肠子打结，哦，每天拉肚子，哦，那我去长庚看医生， 那个女医生第一句话说：“你在紧张什么？”她就第一句话：“你在紧张什么？”我说：“没有啊，公司很忙。”我说：“那就跟打肠子有关嘛？”她说：“就是太紧张，肠子才会这样子啊，蠕动太快了，所以只上洗手间了、啊。”那所以显然，好像我以我的例子，哎，常跟那个医院在几十年前，他就知道说，我肠子蠕动太快，造成我不断上厕所。好，那肠子蠕动为什么会太快？其实跟紧张是有关的。好，那我现在吃一种药让肠子蠕动不要太快，有用吗？有用，短时间有用。但是那个紧张的这个 tension 那个压力会不会在其他地方显示出来？一定会，会找不出口啊。好，是内心的压力产生的一种触发。所以触发的话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好吧？而且不只是化学反应，你的思想除了、可以被认出来的这个精神面之外，还有一个化学性的实相，它有一个化学反应。那简单的讲，它是电性实相啊，不止化学实相，而且是电性实相。那他说我用一个比喻，他说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是他很喜欢比喻了。大凡很有学问的人都蛮喜欢比喻的，像佛陀就有什么百亿篇嘛，哈、哦。他的比喻是什么？他说，就好像你的思想变成你身体形形色色的附加物，他特别强调这样说哈、哦。你身体会有一些附加物，啊、哦，那些附加物是你的思想变成形成的。好、
哦，有附加物是指什么？
比如说胖啊、瘦啊，这里出问题，那里出问题啊。这样讲，一个忧伤的人，他身体会瘦嘛？哦，一个恐惧的人，他身体可能也会比较瘦一点。那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他拼命吃，所以他身体会胖起来，也不是吃的问题。哦，他可能如果说胖，他比较有安全感，还怎么样？哦，那所以变成你的身体它是由你的思想给加它的附加物，本来身体有一个身体的思想，但是你的思想呢，它直接就在身体上形成形形色色的附加物，然后因此身体确实在身思想确实在身体上有一个隐形的存在，就好像病毒也有一个隐形的存在藏在你身体一样的。好，但是我们会检查病毒，但是不会检查思想。好，那我们去检查的话，你的身体透过 X 光或任何解剖，你显现不出那个思想的组成，它是涉及了一个实质上完全看不出来的，但是有深奥关系跟联盟的一个联系。好，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嘛，思想真的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的思想就好像你的病毒一样，跟你的身体是有具体相关的。好，你如果要捡回，其实要从自己的信念开始处理起。好，像我自己的家人啊，如果是一周菜叫过来的话，他吃的最多，可能别人两三倍。那像我女儿的话，她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她就只敢吃蔬菜素食，她是素食，可是他是我们家最胖的，真的啦！你最近有看到他吗？Tiffany 啊，对他
不是 Alice，
没有了。我说 Tiffany，
太瘦了。
对啊，
他不是又肠病毒又什么，应该瘦。
对，但是他有一个观念，他吃什么都会胖嘛。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小时候是不会的哈、哦。那后来有一阵子，他就是吃的比较胖一点，然后大家都给他一个观念，就是他比较胖，他比较胖这样子。好，那现在 Alice 的身材还不错，对。他
也很多都不敢吃、
啊。不敢吃，他并不是不吃，他只是像某些葱啊什么不敢吃，但是吃东西他还吃的蛮多的。那吃的最多的，像我就吃蛮多，可是我觉得我还好了，我就永远就是那个样子，自动会调整的。所以他这里的结论就是说，你的思想就像你的病毒一样，在你的身体上是 有具体相关的。那更可怕的是他后面讲这些话，他说思想是活生生的，思想可以自我增值，你身体会增值吗？思想会增值，那你是活的吗？思想也是活的，你不要以为是你想起他的，不是，是他引导着你去想起他的，啊，不然的话怎么从内在实相过来？所以思想的活力自动触发身体的内在反应，思想是自动能够启动内在的一些反应。他后面他有提到，他说连最小的细胞都对他快速反应，所以当你在想一个思想的时候，思想是有意识的，他说他们是有意识的，我以为是我在想，但是事实上他们这个思想是有意识的。你以句子或段落或者是形象来想那些思想，我们一般想思想在没有训练之前大部分都是用文字来想嘛。哇，今天天气真好，哎，我最好能够穿那件红色的鞋子，这是一种思想嘛，那你是用句子的方式，但是你经过训练以后会图像式去想那些思想。但是不管你用图像式或者是句子来想那些思想，他说你们可能比较难懂，但是我尽量去解释，那些思想是从你们不觉察的内在组合当中生起来的。当一个思想被想起来之后呢，组成之后它又分裂成为那个组合的一小部分。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湖水被风吹起来，扬起了浪花，造成了涟漪，可是那些涟漪那些浪花不是又回到湖水吗？你会想很多事情，就想的那些事情不是在八四田吗？阿赖也是，你的任何想法都在哪里？都有记录啊，都在哪里？都在湖水里头啊，都在大湖里面啊。任何浪花起来是没有错，你引起那个浪花，可是那浪花不是会跌下去又在湖里吗？所以我就要讲八四田啊，阿赖耶识，你任何想法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啊，阿卡西记录啊，或者是什么神鉴察你的想法，只是我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没有人告诉你哦，你的想法最后落在八四田，可是没有人告诉你你的想法是从八四田来的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你觉得无力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哦，那个其实力量是可以从那边过来的，原来你家的这个金库是通银行的宝库，他没有告诉你你家金库通银行宝库，银行宝库通国库，所以你可以从国库提起钱，他没有跟你这样讲，他只告诉你的钱最后都存到国库，但是他现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那些思想是从你不觉察的那个内在组合。什么叫内在组合？阿赖也是啊，七体是啊，人类的思维里头组合生起来，你把它组合生起来，那生起来以后组合过了以后又落回去，分裂哦。所以这样讲的话，其实到底是谁在想谁？是你自己起思想，还是思想用你来想？所以我才问你们说，你们看这边，你们没有什么感觉？它细胞最微小的细胞，也都帮助成了那个情感成为一个实相，并且马上对那个情感反应。原来你身体要肥要不肥，那你要身体要生病或要健康，都是铸成那个情感的实相，而对它即刻的反应。我是觉得在这里他有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嘛。我如果说你真的了解他想要表达的东西的话，你哪需要担心呢？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两天在开工作坊所提的基础，你只要愿意去把你的想法用各种角度去想的话，它因为它是从一个大湖里面去引起思维， 最好会掉下去嘛。所以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有，你需要写很多，然后要很有知识嘛，其实不用，因为你后面家库东通国库。哎，垂选有意见吗？没有。
就是怎么样通国库？
对，
不知道那个方法。
我这个礼拜想要再开那个那个脑力激荡会的那个实座了，哦，有空就来参加好了。好像这个所有的赛斯书里面，去对那些思想的部分，它其实分析的非常透彻了，哈。情感是一种思想，但是情感的话，你有一种情感，它是来自于一种思想，没有错。那思想来自于一种信念，没有错。这是我们在个人思想本质里头，他有说，你信以为真的那个想法叫信念，而那个信以为真的想法，比如说你能爱美，这是信以为真嘛？你一定要美丽才可以，这是信以为真。信以为真的想法会产生思想，好，那个思想会产生情感，好。但问题是，你现在最终来讲的话，你是那个情感，而那个情感会创造那样的思想实相。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吧，我遍读赛斯书，我就只有看到四个字叫情感深度。好，你的情感深度如何，那么你的人生状况就如何。好，他这里提到，他对病毒他有一段论述，我觉得这里就讲得不错啊。因为我们的思想比病毒当然移动的快得多，其实应该是说，任何东西都没有比思想还要更快，因为思想比光速快啊。假如说思想不比光速快，你怎么可以想到以前的事情跟想到未来的事？对，因为它穿透时空了，所以思想比病毒移动的更快。那病毒的行动跟随着思想。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原来病毒是跟着思想在移动的，所以病毒的行动跟随着思想，这跟随着这两个字就很重要了。你得到什么病是因为一个思想然后引起病毒跟着，不是你吃坏东西引起病毒。所以每一个思想在生物性的登陆上都有案的，也就是你怎么想，你以为想了就没事啊，我今天好难过，我今天怎么样，那个想法，它在生物上它原来登记有案的，它会产生登录，就像生了一个孩子要去登记一样。好，他这里讲得很好，他说当你对一个病你觉得有免疫力的时候，你事实上是有一种精神性的免疫力。好，比如说 我这样讲，我喝咖啡，我喝十桶咖啡，只会帮助我睡觉，不会妨碍我睡觉。那我是不是有一个精神性的免疫力？我就是这样想啊，所以我这样想，我怎么喝咖啡我就没有关系啊。对我来讲的话，我吃一篓的荔枝，我好得很啊，精神饱满啊。可是有人说吃了荔枝怎么会上火？那上火的人上火，不上火的人不上火吗？有每个人都上火吗？有的人是下火，所以你对某种病有免疫，比如说有人得到什么肝病，猛暴性肝炎，有人得到肝病，他有自我这个疗愈的功能，所以你有一种某种病的免疫力，代表你在精神上是免疫的。那你看我来讲的话，像在我们家，他对我的状况，他们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我就乱吃啊，什么东西都吃，我什么东西都不管。哎，我的身体最好，从来不看医生的哦。所以这个就是很奇怪啊，因为我有精神性的免疫力，我认为那个东西对我没有影响。所以你如果把病毒想成是一个很邪恶的，从一个国家散布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侵犯很多的不同的人的肉体的话，那他意思是说，这样的想法基本上看起来是对，但事实上并不是那样。为什么呢？他说，其实你说病毒去传染，还不如说是思想的传染性。好，是思想的传染性，思想是传染性的。好， 你对所有不符合自己目的跟信念的想法就会有自然的免疫力。像你如果看以前台湾的农村生活，或者是之前的中国大陆的一些农村或者是都市的生活，你会觉得说奇怪，他们怎么不生病？因为他们真的吃得很不健康，然后到处吐痰，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在这里干净的不得了，就是没有关系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了，我很少在台湾听到人家吃味精然后死掉，我还没有听过。可是在美国很多人吃味精死掉，因为美国人认为说味精是很不好的，所以一般餐厅都会跟你说 MSG 不要放。那像我们吃猪那个什么鸡脚鸭脚，我们都觉得很健康，那很该吃啊，屁股也很好吃啊。可是美国人吃他会觉得很不舒服，他可能吃的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有的人对某些事情他是没有办法的，你就是没有办法。像我们中国人看到鱼头是高兴的不得了，哇，红烧鱼头、砂锅鱼头好吃。我同事来问我说，奇怪，为什么他用鱼头来跟我换鱼身体？怎么有天下这么笨的人？我说你才笨呢。他说你知道吗，我到台湾去，他们竟然用鱼头跟我换鱼身体耶。他说有这么笨的人吗？是啊，不同的想法。那 以这个现在的美国人来讲的话，像我们同事啊，那不管他家里再没有钱，他今天吃的东西，比如说午餐吃的东西没吃完，他不会放冰箱，他一定丢掉。以前我们公司请那个老莫买一整个披萨吃一片，你把它拿去冰，他好像那种把你看成那种 barbarian 那个野蛮人那看你啊，冰了还能吃啊，这是他的信念。但是对我来讲，一个礼拜之内都是还是蛮新鲜的，放冰箱 OK 啊，没问题啊。可是他们会吃，我吃的可能没事，他们吃的可能会有事，因为想法不同。所以是自己的思想跟信念产生自然的免疫力然后他很努力的找句子哦，他不知道他怎么跟你们讲哦，他说很自然的啦，你们被对你们思想的这个健康跟信任的那个信念所接种。也就是说，你什么叫疫苗？真正的疫苗不是人家打那个病毒给你哦，比如说天花的弱的天花或者弱的什么牛痘打在你身上，那个不是叫接种啊。真正的接种是什么？是你对自己思想的那个健康的信任。你信任他，你相信你健康的这个想法，这个是你最好的接种。有个叛逆惊世骇俗的说法，也就是说真正接种是你对他的那种信任，我吃了没事的，拉肚子也 OK， 明天就好了，好。那这种对这个信念的这个力量的这个了解，他说在巫毒教的老干里面他们是认识的，而且他们也拿来用，那所谓信任，基本上某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催眠了，也是一种催眠。那巫毒教又叫符毒教，那什么叫巫毒呢？巫毒其实我们把它翻译成巫毒，好像是又是巫又是毒，但是其实巫毒这个意思就是灵魂，他们是从灵魂教，这只是意音，是意音的问题。就像马杀鸡，不是马把鸡杀掉，没有，但是一种意音，巫毒教，巫毒教这样的老概念，巫毒就是灵魂的意思了。那巫毒教的话在徽州，或者是海地，那各位对巫毒教有了解吗？没有了解，根据巫毒教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假如说你气一个人，那这个巫毒教的这个这个巫师，他可以让想尽办法让你 吃到一种类似像河豚的这个 毒素，然后你会死掉，但是那个死掉不是真的死掉，是假死。他会从湖木里面怎么拉回来，拉回来又再做一些动作，一些仪式还是什么东西，你听说在什么头上给你弄个什么东西，然后你的记忆就会消失掉，然后从此你就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然后你会忠心的对这个你以前恨的这个人，晚上出来工作，白天藏在屋子里面，但是再苦的工作你都不会累，那就是一直在工作这样子，就是变成一辈子的奴隶这样子。那他们是说没有意识的，就是意识不在身体里面了。但是赛斯的说法是认为说，其实那个是一种催眠嘛，那是接种一种思想的病毒，告诉他说，而且他们那个国家的人或那个地区的人，其实都相信经过这种仪式之后，他其实是死掉了，而且他是变成一个肉体的工具，没有灵魂的。你相信他，你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他却有这种信念的力量，来当作是一个灵异杀人、灵异侵略跟恶的恐惧。假如催眠能够让一个人造成那样的结果，其实在我们一生当中很多事情我们是一种催眠状态，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觉察那种催眠。所以像创造力工作坊主要是让你的思想能够真的流动，不会限制在一个想法里头，它要跟各种角度让你去看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无法分隔精神跟身体的健康，你说我身体健康但精神不健康，没有办法，你精神不健康你身体就不健康，啊，你身体不健康，那么你心理大概也不是很健康。那也没有办法分隔一个哲学家跟他的身体，一个人的哲学跟他的身体，你有一个人生哲学，那你的身体状况就会是怎样，那个会有相关的。所以当他说我在讲有关于思想跟病理这些话的时候，请你记住这个讨论的范畴。但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当你的想法不要固执在一个地方，它是流变不羁的话，那么一个人永远可以从架构二，也就是你的内在世界里面去得到新的资料跟洞见。所以其实创造力的这个开发还真的是蛮重要，因为你的想法不会固执在一个想法里头，怎么样在自己是在一种解构而且能够接受新的观念的这种状态，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一个人可以永远从内在世界里面得到新的资料跟洞见，而身体的信号也送出自己的信号到那个架构二去。他说对那些资料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 OK， 所以那些死在琼斯镇的人相信他们必然要死，假如不是的话，将近一千人在琼斯镇怎么会大家都要死呢？所以在琼斯镇的那一些人相信他们必须要死，因为不死他没有希望，因为政府会破坏他，团体会破坏他，然后他们永远不会有前途，所以他们必须要死。那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们想要死，他们的思想怎么会容许他们带来身体的死亡呢？所以身体本身就是新的一面镜子，也就是说当思想想死的时候身体就会死啊。那你的身体为什么会死？因为思想死了啊。思想可不可以容许带来身体的死亡？两个字，可以。可以啦，你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要出生就出生，要死亡就死亡。原来出生跟死亡都是思想的作用啊！你来脱胎是思想作用，你死亡也是思想的作用。但是你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思想起就好像风吹起湖水，思想落就好像那个湖水跟涟漪又恢复平静。 但是都回到如心里头。所以他说，我再说一次，只有当你了解思想跟病毒一样，是身体继续的一部分，那么这些问题才有意义。也就是思想跟病毒，它根本就是形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了。那他这里的备注当中，他有提到一些说法了。那这个人蛮有趣的，这个赛斯先生呢，他说呢，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哲学家，可是我将我的作品跟思想，以你们提到的那些很有名的专家相比的话，我认为比那些专家那些绅士们啊，我的要实在些。只有他自己这么认为，我们都不觉得他那么实在，但他认为说他很实在，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啊，赛斯思想其实蛮实在的。然后但是他后面加一个备注，是以我自己的方式，我是很实在的。
所以他很可爱，
他很可爱。那他说，我要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喧嚣而好玩，他蛮喧嚣的。喧嚣的意思就是很聒噪的意思了。那真理这个字是很严肃的，那你懂得越多的话，讲的重复的越多的话，好像理得越严了。然后他说，我会渗透进来一些风趣，一些幽默，跟一些自以为是的谦虚，来解释我深奥的深谜。他很幽默吧？我们看他的文字都觉得说他还蛮深的，这深的真是 OK 了。他说他很风趣，很幽默，对啊。但是呢，他说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生意盎然的一个心灵探索者。他原来在做生意的，对了，生意盎然就是很有生气的意思。然后发现我自己啊，应我自己的要求，快乐的遨游在宇宙之间。那我发现呢，我从一个发现一个新闻，然后从假设的一岸吼到另外一岸。很好玩哈。那其实赛斯这个人还蛮真的啦。那各位要继续往下一节走吗？好像没有很多时间了。我本来是想说只有五分钟，那应该十分钟是 OK 的。不过我们可以先讲一点啦。他说第二节呢，他是有一个叫做三里岛核能电厂的一个事件，那大概130里直径的距离，都要疏散，然后有些人已经疏散到那个埃尔莫拉，就是鲁伯他们住的地方。所以耶瑟跟鲁伯都很希望说赛斯能够针对这个主题给一些评论的。好，他接下来就开始评论了。他说呢，物体还要反证，你看到那个物体反证就是源自人的想象。我刚不是讲吗，你以为的物体，这个男的这个女的这个东西，它是源自一个人的想象，所以想象力真的很重要。物体反证是源自于人的想象。那谁看得最清楚？他，好，就是我说克里斯拉物体跟他可能有一个 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当然看得很清楚，他看物体，他穿越自如嘛，他要进来就进来，你门关不了他嘛，所以他在讲课的时候就突然间来，就突然间走，他还没有开门啊。所以物体是源自人的想象。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如果物体来自人的想象的话，物体跟人的梦的这个关系呢，就有一个非常强的联系，因为梦就是人的想象的场所，创造力的场所。所以物体扮演了一个内在想象的象征，你以为实在的那个物体其实是内在的象征所显现出来的。好，那也许你根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当然不知道，他知道我们不知道。那很自然的，我们会一种方式来看物体， 代表什么呢？代表首先源自他梦的那些象征。我们在梦中看到一些物体嘛，而且我们礼拜三有上过一堂课，你意识旅行到更深的次元，那些旅行到那些次元，你都没有做梦，你都只是抓资料而已。资料抓到家里以后，回到家快要醒的时候，你才到了一个 REM 的那个快速眼球转动期，那个时候才拿那个资料来做梦，而那个做梦显然是象征。好，所以你比如说，如果我在梦中看到 Amy 的话，好，那 Amy 那个样子跟我现在白天看到 Amy 的样子是一样的，可是我怎么会在梦中，怎么会一个能够自己去建构一个 Amy 那个形象呢？因为那个是一个象征。那可不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白天的世界难道不是我们精神的一个象征吗？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如果物体代表了是梦的一些象征的话，那发生的大事件，比如说我们讲那个丹佛的那个那个枪击案，这些大事件，为了方便之母，你暂且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心理性的物体。事件的发生啊，海难或是地震，这些是一个心理性的物体，也就是它是像物体一样。事件是被一大群人看到而被认知的。发生一件事件，是在梦中，是在精神的层面被很多人看到而且认知，然后把这个看到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象征嘛，它在心理上有了物体之后呢，它外显到外面变成一个物质化的物体，很难接受啊。那他这里要谈基督的事，连基督的这个戏剧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也就是说，诗人的躯体梦随后向外投射，然后进入时间的幻觉，然后再一种方式来对他反应。也就是说，很多人在心理上，他先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跟看见跟需要，然后外放成到外头去，好像就会形成那样的事件。那他这个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三里岛的核能事件呢？这是可能之后往下走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我想，因为现在快九点了，你们要不要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一下？所以改一下课程也是对的啦，不然每次都没有改完。我今天的 email。好，我写给大家的 email 了哈，我写。我是写说，其实思想可以阳光灿烂，但是思想也可以乌云密布。啊，爱一个人可以超过自己生命的价值，恨一件事，你也可以放弃一切而死去。所以思想造成身体形形色色的附加物，你的健康，你的疾病，你的快乐，你的悲伤，你的肥胖，你的消瘦，你可以元气十足，但是你也可以行尸走肉。好，为什么呢？因为思想它有具体性，有实质性，它有一个实质面，所以不需要一个有修行的病毒抛开那些负面的思想，但是却需要一个有健康信任的思想，那好比是一个信念的疫苗。所以思想起就好像镜头的焦距，你思想起来就好像在宇宙室里面形成了一个焦距，去造出什么东西出来。那思想落呢，又回水归大海。所以你是你的思想，还是是思想的你？ 也就是说是你在使用思想还是思想使用了你了、啊、那物体是源自人的想象，所以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那回去再自己看好了、啊、我先把电脑关掉好了。